欢迎收听8月7号自由亚洲电台新闻节目，我是宋子杰。首先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共智库提倡大湾区统一货币和证件，但文章突然被下架。香港国家安全展览厅向公众开放，有学生说是被安排参观。中国网民涉嫌诋毁奥运冠军陈梦被捕，官媒提出整顿饭圈文化。详细新闻内容，中共中央智库近日发表文章，提出湾区一体化，建议设立中央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加强党中央对大湾区的集中统一领导，实行全湾一关，并将货币和证件统一。不过本台星期三独家发现文章突然被下架，有中国问题专家分析说，下架举动反而凸显了文章的重要性，只不过中共内部现在不想太早透露细节，也不想在这个阶段对外宣告一国两制已死。李向阳、梁永康下雪报道。
中共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今年7月30号在他旗下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发表题为加大制度型开放创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2.0 正当其时的文章。文中说，中共20届三中全会早前通过决定，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明确要求。又说一些西方国家近年企图将中国挤出国际经济舞台，应该主动将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升级为国际离岸经济中心，形成一个和世界完全接轨的超级经济特区。将港澳和广东九市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融合统一。文中提出四点推行方式，分别是荃湾一证、荃湾一关、荃湾一闭和荃湾一证，也即是设立中央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集中管理大湾区建设事权，负责顶层谋划决策。广东省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就侧重于执行和落实，在社会治理方面就保持特区的高度自治。另外，将海关由粤港、粤澳边界北移到湾区和内地边界，大湾区实施封关管理，将分割的粤港澳三地融合为完整的经济体，区内零关税、人流、物流和商流完全国际化。跟住就是统一货币，整个湾区不再发行和流通三种货币，而是统一采用湾区离岸人民币，自由兑换、自由流通，为人民币国际化探索累积经验。而三地11市的证件亦都要统一，三地车辆亦都会统一使用湾区牌照，物流、税务处理等悉数全湾区一证通用通办。不过本台星期三独家发现文章突然由官网下架，只是剩下少量大陆转载内容的网站获得幸存。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向本台分析说，这种文章获得官方刊载，不单止需要迎合中央的胃口，当涉及中央重大决策的时候，更加需要获得中共宣传部和高层一定反馈和审批，所以认为下架的举动反而凸显文章内容的重要，也都反映中共内部的意见分歧。
因为它毕竟是涉及到国家大局的这种大体的东西，从中央一级来看呢，他觉得这个东西现在呢，在目前的这个经济情况下，尤其是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后呢，在经济情况下了，总体的认为就是说，有的东西呢，可能不能出来太早，现在在深封阶段，现在不欲过早的把那些牌了全部摊出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本台亦都留意到，在今年四月，全国机关事务管理研究会佢嘅官网曾经发表同类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嘅研究文章，到而家仍然存在。文中建议由珠三角九市统一建立大湾区机关，同港澳特区合作同埋协调。夏明认为呢一篇文章未见下架，因为只系展述同埋整合而家现行嘅政策。而涉事社科院的文章牵涉更加多中共不愿意曝光的内容，包括具体表明有意设立新中央行政机构，架空现在的香港特区政府功能。 面上是直接对外宣告一国两制已死。
大湾区的这个一体化了，那么其实也就是要把香港啊跟深圳呢、啊、放在同一个就是那个层级上，那么这是在中共的这个整个决策体系中呢和它的规划中呢，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一国两制肯定是死亡了。香港它有它的独立的货币当局，它跟人民币的货币当局还不完全是那个一体的，所以它在进行货币这个一体化的过程中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是在收割香港人的财富和就是收割香港货币当局呢。
夏明又认为，在习近平高度集权的领导之下，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总体方向是不会改变，直至全面掌控香港人民和资产外套，这个也都是香港温水煮青蛙的必然结果。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雪、梁明康、李向阳报道。
港府在香港历史博物馆设置国家安全展览厅，星期三开放第一日有不少人参观，不过记者在现场观察，大部分都是团体组织或者是中国游客。有被安排参观的学生说，因为要交功课才前来。卫司李荣添报道。
国安展览厅设在尖沙咀历史博物馆二楼，有别于以往的展览，参观的人要先进行安检，随身背囊亦要过 X 光机检查。记者现场所见，第一日到场的人流不少，但大多数是组织而来的，有着上印有海关字样的团体和中学生。展厅亦有导赏员讲解。有升中三学生承认来参观只是为做暑期功课。
生活与社会工作会认识多些关于国家安全的东西，都有些可能之前未学过未听过的知识就在这里。
除了团体，亦有少量市民自发而来。有市民就说，因为不认识国安，所以来参观。
以前是完全这些东西都白痴的，自从一四之后呢，就慢慢就要开始知道我们国家的重要，样样都要知道了，我觉得很值得骄傲。
来自大陆的盲人游客李先生参观历史博物馆之后，顺道来看国安展。
没事，来逛逛而已。我是国家安全，感觉很有安全感。那国家强大了，那我们自然就会觉得很幸福啊，也会很自豪。
展厅一共有六个区域，面积超过1100平方米。除了有描绘中共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的1:1油画、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之外，较为瞩目的是描述2019年示威的展板，以粉碎港版颜色革命形容2019年的情况。展板列出的数字更一面倒，以警方立场出发，例如列出有一人死亡，但就没有指死亡原因或者死者周子洛是因为被警方追捕失足堕楼致死。而受伤的数字就特别指出有一个人被暴徒放火严重烧伤，又列举警方受伤人数，但示威者因为被警方袭击受伤以及721元朗事件市民受伤数字就绝口不提。退休市民 Victor 说，在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伤亡是无可避免，不需要斟酌哪一边伤亡比较多。
武提不代表他不知道这件事，是吧？但是一个国家以一个整体的角度去看处理事情，不能够在一些细微细眼的事上去着笔嘛。
展区亦展出警方的各种警告旗帜、战术背心、装甲车模型等等，中间位置的荧幕就播放 TVB 的新闻报道，播放第一宗国安案件唐英杰以及被火烧伤的亲政府市民访问。而在展厅入口就有小影院，播放2019年示威活动时街头冲突和汽油弹等画面，以及中国人大常委通过港版国安法的过程。而旁白就类似央视主播口吻。
公共设施被严重破坏，法纪荡然无存。
现场亦展出大量中国的太空科技成就展品，但展方未有解释这些东西和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政府日前就说，未来两星期已安排纪律部队的年轻人参观，又期望各机构、学校和青少年团体会入场，预料头一年有超过10万人次参观。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荣添卫视报道。
拥有美国国籍的前历史学者黄书钧被纽约法院裁定充当外国代理人等4项罪名成立， 将会面临最高25年嘅监禁。案情指佢长年向中国国安提供支持香港同大陆民主人士嘅身份信息，包括喺香港被囚嘅前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江永报道。
何俊仁、杨锦夏同黄书君三人嘅共通点，源自于佢哋长期支持大陆嘅民主运动。而根据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喺一段影片中忆述，黄书君有份帮助已过世嘅六四学运领袖、纽约人权律师李俊俊创办胡耀邦、赵子阳纪念基金会，之后又担任秘书长同副会长一职。这个民间组织主力在海外举办不同的研讨会，黄书君从而结识了大量身在香港和美国的民运人士。黄书君的案件牵涉大量证据，包括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日历和笔记本等材料。据案情所述，联邦探员亦发现黄书君在2019年带了一份名单回中国。这份名单上写有 New Yorkers Supporting Hong Kong 负责人杨锦霞和众多民运人士的姓名、电话及私人资料。杨锦霞指和黄书君是透过公开活动认识，只属点头之交。
我和黄书君先生讲不上真是朋友的，我在庭上都有作证。我只不过就是呢，是一些很多年前，我想十几二十年前就都会接触一些所谓的中国民运人士，有时都会见到他在一些所谓的演讲会啊、座谈会里面的，甚至我是没有他电话啦。
联邦检察官在庭上多次指出，何俊仁是北京国安指派给黄书君的任务之一。据案情所述，黄书君会从美国打电话给何俊仁，二人又会在香港和美国见面。在联邦调查局于黄书君电脑上搜获向北京国安汇报的163篇电邮日记中，何俊仁被标示为香港第一号意见人士。杨锦霞证实，黄书君和何俊仁在2016年在纽约见过面，何俊仁当时赴美是基于私人事务，而他在纽约逗留期间有出席过公开活动，并且与黄书君见面和合照。最终这张由杨锦霞拍摄的合照成为证物之一。由六男六女组成的陪审团经过约6小时讨论，裁定黄书君密谋充当外国代理人、充当外国代理人、非法持有他人身份信息，以及对执法部门做出虚假陈述四罪全部罪名成立。黄书君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案件将于2025年1月9日判刑。黄书君有到法庭听审，他身穿深灰色西装，配以红蓝领呔，通过翻译器听到裁决时闭上眼睛。黄书君离开法院时向本台记者表示裁决不公，又坚称证据未能证实案中牵涉的另外4名中国公民于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
对这个判决我感到不公正，他们虚构了很多地方，把青岛和广州都没弄明白在哪里。我是日记是写一个大纽约地区民主运动的纪实，现在由于不公正的判决，我这本叫民运纪实的书，民运活动纪实的书，看来要变成美国狱中纪实了。
根据案情，黄书君至少从2006年开始，在同案4名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的指导和控制下，收集被中国认为具有颠覆性的个人和团体的信息。受影响的包括海外港人、台湾人、维吾尔人以及藏人。黄书君曾经前往中国与国家安全部官员见面，并使用微信接收同案被告的命令，又发送和接收信息和文件。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永，本台英文早报道。
中国乒乓选手陈梦在奥运击败队友孙颖莎，赢得女单金牌之后，被孙颖莎勇等针对的事件余波未了。有网民涉嫌在网上发表诋毁陈梦和教练马林的贴文，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中国官媒发表文章强调要整治体育界的饭圈文化，评论认为中国对网络的管制已经不只限于政治言论。中广正报道。
一场世界女子乒乓球世纪之战，由一姐孙颖莎对争取卫冕的队友陈梦。不论在现场或网上，孙颖莎的支持者明显较多， 在比赛进行时，有观众甚至在陈梦得分时喝倒彩，最终陈梦以4-2局数成功卫冕。虽然中国包办金银牌，但现场观众仍然厚此薄彼。当陈梦行经观众席时，有疑似中国人向他举起粗口手势，双方支持者在网上作出激烈争论，令微博管理员发文指有个别用户借事件发布非理性言论，微博予以严厉处置，清理了过万条违规内容，300多个账号被暂时或永久禁言。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微博账号周二发布消息指，接获群众举报，在女乒单打决赛后，有网民在微博发表诋毁运动员和教练的信息，警方拘留了一名姓何的29岁女子。不论公安或相关部门都没有公布案件详情，到底诋毁了哪个而犯法。而中国网民就估计，涉案女子曾发文暗示陈梦和教练马林有不寻常关系，文章引来大量批评和举报，账号之后亦被永久禁言。虽然今次事件是恶意诋毁，但其实官方对任何批评运动员或者相关方面的言论仍然掌握得很紧。日前在巴黎的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官员袁浩然就因在微博反驳网上指美国游泳队在赛后脸色发紫，直指是中国的转播机构对美国运动员的脸部调色。袁浩然微博随即被封，国家体育总局更发声明指责。资深政治评论员刘瑞兆表示，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对网络管制已经不单止限于政治言论。
现在是发展到在其他领域，包括文化、体育以至生活上面出现了很多官方认为是疑虑的声音。而这一类声音呢，正正是因为政治的言论是收紧，所以才会转了由其他的领域里面呢是发声。但是官方也会觉得这个好像是指桑骂槐，所以现在你就不断扩大到其他领域。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表示，自从经济衰退引起社会问题后，中共对传媒以及人民之间言论管控越来越严。
因为你评论的选手的表现，就等于与习近平倡导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相抵触，因为他们可能就要表现出来说，出去的选手都是最好的，都是为国家为民族争光的，所以不容任何的诋毁甚至于批评。
官媒澎湃新闻发表评论，别让饭圈杂气侵蚀中国体育，文章称同样是中国选手不应厚此薄彼，认为是一种极端的饭圈表现，即是一群人或者组织自发替偶像助威。文章还指出，对于饭圈化乱象，当局应更加具体整治，让越过红线的饭圈中人付出代价，从根本上扭转饭圈风气。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北京清华大学两名教授质疑中国即将实施的网号网政措施，受到怀疑由当局主导的网络公众号连续发放攻击文章，两人的微博被禁言，其中一人更加受到大字报式的批斗。海外学者形容事件令人联想到文革时暴君和暴民结合。中国公安部和国家网信办上月底公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令中国进入网号网政加薪的电子搜购年代。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这一项措施发出批判，其中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卢东燕发表《网号网政是给每个网友安上的监视器》一文，内容提出质疑，说这个管理办法的真实用意是保护个人资讯，定是加强对个人在网络上的言行管控，并指将会带来极大的社会风险。网号网政形同疫症期间的健康宝，透过这样的工具将社会管控常态化，并为每个网民装上监视器。文章引起极大共鸣，但随后就遭到全网封锁。而似官方在背后主导的批斗行动未有停止，一个叫做雅平的微信公众号连续发出3篇充斥人身攻击的文章，指控卢东燕提出反对意见是公知之名下的反贼行径，又指卢东燕是弱鸡公知等。那个公众号亦都配上商标谣言虚伪的红色大字报。 卢东燕星期二在微博发文回应，他说以前都经历过网暴，但极其量只是网络水军，体制内部门组织安排下面的人转发对他的大字报都是第一次，有一次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见证历史时刻。这一条微博亦都很快被消失，卢东燕的微博在星期三再次被禁言。而早在2022年5月，他因为发表质疑高科技疫情管控、侵犯公民私隐和自由的文章而被禁声。旅美法学学者滕彪接受本台访问时说，他和卢东燕是北大校友，近年卢东燕成为为数不多的坚持发声者，捍卫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尊严。
劳动院一直在为民生来发声，在网上也经常会流传他的一些精彩的评论。这种知识分子是非常勇敢的，能够在习近平时代继续发声说真话，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他又认为这一日针对劳动院的大字报，被大家清楚意识到习近平时代的文革早就开始了，疯狂的批斗者背后是中共的支持。
习近平上台之后试图把中国给推到毛时代，希望中国能够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有非常严密的政治控制。像对劳动院的这种大字报网络的羞辱，也让人想到文革时期的群众在暴君的怂恿之下的一种狂欢。这个文革呢，就是暴君和暴民的一种结合。
旅居法国的中国知名导演胡雪阳向本台表示，卢东燕正是揭开中共极权管控的痛点，才招致禁言报复。
关于要办上网证的事，说是什么自愿的，我想试问几个问题：计划生育这事是自愿的吗？封城清零当时说大家待在家里也是自愿的吗？办健康码打疫苗你是自愿的吗？你们以自愿为名义，其实全是强迫的。
另外，在上星期六，清华大学人民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玉生亦都对网政网号发表睇法。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够偏护齐民，现代化应该使国民的自由，包括言论、思想自由，多于西方国民的自由。这篇文章其后亦都遭到删除，王玉生的微博账号亦都被永久禁言，超过80,000粉丝被清零。网民不禁质疑，不是说公开征求意见咩？为什么将反对的声音永久禁言？网友亦都担心新一波的大字报将会指向王玉生。跟住由不止墨报道几则新闻简讯。
屠龙案周三继续进行结案陈词，有辩方律师指控方将屠龙小队所有成员粉饰成勇武派，但是勇武并不代表杀人犯，不可以因此对他们有偏见。又指香港没有连坐法，故就算被指为屠龙队长的王振强是以认罪主犯，亦都不可以牵连其他队员。强调屠龙意图为打败警察，而并非杀害，杀警仅属王振强的个人想法。香港一名男子涉嫌于6月12号在港铁站附近穿江时上衣及戴上黄口罩被警方截查，后被控三项控罪，包括23条下面的新煽动罪，案件周三再提堂。辩方表示，被告打算承认煽动罪，为仍需就其他控罪同控方商讨。个案法官将案件押后至9月中再讯，被告继续还押。本案是23条立法后首个公开检控的个案，或会成为23条下首宗被告认罪的案件。菲律宾、加拿大、美国和澳洲周三展开一连两日海空联合军事演习，是四国在南海的首次联合军演。另一方面，解放军亦都宣布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称一切搅局南海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之中。近年新兴纸牌游戏掼蛋成为中国金融界人士必备的社交技能，掼蛋热更蔓延到中国各阶层，但是最近就被指助长躺平风气。北京青年报连续三日刊登署名文章予以批评。香港星岛日报就报道，党政机关内部下了禁令，不少国企要求办公室区域不准玩掼蛋，领导干部更加不准带头玩或者组织相关活动。
更多新闻和分析评论，请到本台官网和各社交媒体平台阅读或者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